今天我们开新课，讲唯识三世论。上来就开题，先讲这个唯识三世论什么意思。唯识就是第三世说法的名字，这俩字儿把这个它的意思说得很明确。唯是唯一、唯有、只有，识是我们的简单说就是我们的意识，唯识就是唯有识，只有识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有识。说我怎么觉得识外边有很多东西啊，那都是识的妄想，都是识做的梦，都是识外的东西，识外的东西都是识的认识对象，都是只在我们意识脑海里头这个生出来的那些妄想，实际上只有一个能认识。所以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很干净的，没有乱七八糟的什么杂染杂七杂八的，没有那些东西，只有一颗心。这个识跟心这俩字是相通的，所以这个唯识宗啊也叫唯心。你看佛说万法唯识，也说三界唯心，这个心跟识这个在大的范围内是他俩指的一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我们真的是你就管好你的心，你就管好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。说那别人的心呢，别人的心别人管，你管不了。你可以通过你管好你的心，你如果管你的心管得好的话，别的心会这个受影响。只能这样，佛本身那么大，他也只能这么做，把自己搞得很完全清净，搞得很好，然后别人呢，有这个善根的人，看到之后他会向你学习，只能起这么一个榜样的作用。所以呢，你管好你的心，为什么说就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管好了？你所遭遇到的一切，都是你的心的显现。所以你管好你的心之后啊，你遇到的这个显现全部就决定了你自己遇到的显现。道理就很简单，你如果心里头没有那个东西，你是绝对见不到、看不到、碰不到那个东西的。这是唯识的意思。三识是三识颂，韩老的这个译本呢，他那个比较简练，实际上在梵文藏文里头啊，应该准确的说是唯识三识颂解释，或者说唯识三识颂解说，这是他的那个题目。韩老就用那个论，一个论字把那个颂解释这几个字给合起来了。我讲一下他为什么啊。首先说三识是指的三识颂，颂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四句偈的偈，就是一首诗，用中国话说一个七绝，四句。梵文里头也是一个偈一个颂，也是四句，但是呢字数跟中国人习惯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人习惯是七个音节，七个字，这个梵文里头习惯是八个音节，这样的话呢，梵文里头一颂就是32个字。所以呢我们前边讲过，所以这个在梵文里头呢，他以这个颂作为计算文章长短的一个，说这个是100颂，什么1000颂，你就乘一个32就知道它多少字了。三十颂就是30首诗吧。唯识三十颂是谁做的呢？是世亲菩萨做的。然后这个颂后边有一个解释，或者叫解说，就是安慧菩萨对世亲菩萨做的这30首诗呢做了一个解说，就成为这么一篇文章。就是这篇整个文章呢就是解说世亲菩萨这30首诗的。这个为什么叫论呢？因为世亲菩萨做的是颂，所以你说唯识三十颂，讲唯识道理的30首诗是谁写的呀？一定是世亲菩萨写的。然后唯识三十论，论呢是议论， 表达、转述、这个解释，有有解释、解说的意思。哎，这个解说不是世亲菩萨做的，所以呢，你一看《唯识三十论》，这一定不是世亲菩萨做的，他只做了颂，没有做解释。这个地方就介绍一下，以前也讲过啊，说印度人呢做文章，其实中国人全世界都一样，做文章的人呢，尤其是这个文章比较长，要写一本书一样，他得先列一个提纲。我准备讲几个问题，每一个问题大概讲几个小问题，列一个简单的提纲，然后你才开始去这个写这本书。这个印度人呢，他就是先做颂，实际上就等于写小标题、写提纲。先做颂，颂就是用很简练的字把这个他后边的要讲的道理呢先概括一下。哎，像这个世亲菩萨呢，前边啊做过一个叫唯识二十论，那就可以叫论。为什么它可以叫论呢？因为世亲菩萨他讲唯识道理啊，曾经讲做过20首诗，20个颂的。这20个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唯识是说世界上唯有识，唯有心。但是一般人呢，他这个不同意，他会提出很多问题来。说你世界上唯有心，我怎么看着那个有外境啊？哎，他会提出很多具体的问题来。唯识二十颂呢，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。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，你就能把唯识的理论成立起来。所以这个唯识二十论被这个就是有人呢就译成叫成唯识论，就是成立唯识理论的一篇文章。像那个玄奘的师爷叫护法，护法菩萨解释唯识二十论的那个文章题目就叫成唯识保生论。哎，就是都是成立唯识的。这个唯识二十颂呢，世亲菩萨就是先写颂，然后他自己呢再写文章，就是来解释这20个颂的，就是等于按这个小标题来一个一个的详细的说。那个20首诗叫颂，解释的呢，因为那个字数是不是那个就是没有字数限制的，所以它叫长行，就是写的很长的一行一行的，哎，就叫长行。这样的话呢，颂字跟长行全是世亲菩萨做的，所以就可以叫唯识二十论，因为他整个把这个理论呢、论述的很清楚。这个唯识三十颂呢，世亲菩萨本来也是要这样写的，先写30首诗。说前边已经成立唯识了，这怎么又成立啊？他们两个的重点不同。前边那个唯识二十论呢，是重点在回答别人不同意唯识的那些问题。说你说唯识说不通啊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你就得给他解释。他主要是回答问题的。这个唯识三十论是干什么的呢？是世亲菩萨到晚年的时候，世亲菩萨活了80岁。到晚年的时候啊，他感觉他一生啊弘扬唯识道理啊，各方面他写了很多经论的解释，道理他都搞得比较通了。最后他觉得呀，这个唯识的理论呢散见在很多经论里头，像唯识讲唯识道理的佛说的经有6个，这个弥勒菩萨说的论有6个，佛说的叫经，佛弟子说的都叫论。这样的话有12部大著作，尤其是弥勒菩萨那个最大的一个论是100卷的瑜伽师地论，哎，然后还有5个比较短的，这叫弥勒六论。然后这个释迦佛呢是6个经呢传到中国来只有4个，就是解释密经、密严经啊，或者也叫后严经，然后楞伽经，还有华严经的实地品，这都是里头详细讲是讲解这个三界唯心道理的。世亲菩萨在解释了很多经论之后啊，他到晚年他觉得呀，应该把佛在各个经里说的唯识理论跟弥勒菩萨这个解释的唯识理论，把所有的道理啊集中起来，用一个理论体系概括一下。哎，就是说那个你像其他的都是这重点说那重点说，那个就好像我们说佛说法是随机说法，谁问什么问题，你看须菩提问了一个问题，说 发菩提心的人云何降伏心，我怎么修行，说了一个金刚经，他的那个重点不同。哎，金刚经是重点，就是说我们面前一切如梦，一切都是空，一切都是没有。哎，那个经呢，你比如说这个华严经十地品专门讲这个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，释迦菩萨呢到晚年就说，我把这个佛说的理论跟弥勒说的这个理论呢，把他们弄成一个体系概括起来，就写了这个，准备写唯识三十论，先写了唯识三十颂，但是呢他还没来得及做长行解释就往生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任务就留给了他的弟子们，弟子们呢到玄奘法师去的时候，这个在这个之前啊，我大概的把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传承啊介绍一下。就是唯识是叫唯识宗啊，这是后来我们中国人喜欢这个宗那个宗啊，就唯识也叫宗。实际上严格的说，唯识不能算宗，他在佛的眼里呢，唯识就是佛的第三识说法。就是我们讲过三识说法，说第一阶段来了一大堆小乘的人，就是说我们有烦恼，你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烦恼，佛这个时候就给他说阿含经，就是说小乘法，就说什么呢，你们呢烦恼是因为知道有我，你不知道有我就没有烦恼，就讲一个人无我的道理，法无我的道理还没讲，这是初级阶段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比喻为小学阶段。到这个人们呢把这个说没有灵魂没有我，哎，我不为自己贪嗔痴，一放下我之后呢，哎，感觉佛说的真对，这个你我执清了烦恼就少，哎，断了我执就没有烦恼，八风吹不动。你这个人我们说过，他解决了这烦恼问题，他就开始解决了粗的烦恼，他就开始注意细的烦恼，我每天得起床，我每天得这个吃饭，我每天得好多分别，也是很麻烦，就开始问佛说，我这个没有一个人我，我面对的这个法我有没有，这就叫回小向大。佛就给他们说般若经，就是你见到的一切法实际上就是一个梦，法我也没有，不但人无我，法也无我，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全都是空，全都没有，这就是佛说法的第二阶段。到这些人一开始不信，佛就举例子，举这个什么梦欲幻欲，举好多来说服，那他还不信，提出很多问题来，佛又给他回答，最后把他说的没理了，他一想有可能啊，真的有可能是梦啊，哎，到最后真的相信了佛说的那个真的是这个面前是空，真的跟梦一样。一开始我们现在也可能那还是有很多问题啊，慢慢咱们来解决，到最后他真的佛都给答回答那些问题了，真的他感觉面前呢跟梦没有一点区别，那他就会问佛说，如果我这个梦醒了，我会见到什么，会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，佛就说你就会见到啊，实际上原来只有你那个能做梦的心，只有你那个会做梦的心，哎，如果你不做梦了，你就见到就是只有心，三界唯有心，就是第三识说法。所以这个唯识道理，唯心的道理不是一宗，它是佛说法的最高阶段，最后一个阶段三识说法，哎，这是佛法不是宗。像玄奘法师就是这样来看的，就是你看他那个，就是他从来没把唯识看作一宗，他到印度去学法，学什么法呀，大乘法小乘法都学，外道法也学，然后呢这个大乘里头中观也学，唯识也学，他是学全部印度佛法，回来之后易经是玄奘法师一生的主要事情，易经，易经他怎么易啊，他也不是说唯识最高我就使劲易唯识，不是那样，唯识有很多经他都没译，像后严经这个华严经十地品什么好多他都没译，就这个楞伽经也没从译，就译了一个解深密，解深密前边有三四个人译过，但是他呢认为那个解深密太重要了，他就是挑着最重要的来译，所以他并不是 说我是唯识宗，我就以唯识的，我就使劲，不是那样。他已经下最大功夫的是什么呀？是二十说法《般若经》。《般若经》他译那个译了多少卷呢？广那个大般若经就是600卷。哎，他最后他临终就是在译大般若经，译完大般若经，他那个人就完全，但那就是精神支撑。译完般若经之后，大家庆祝完了之后，大家就请他说开始译那个宝积经，大宝积经。译了几行，他就感觉精力不济，然后就说休息一下。结果从那一下就2个月之后就往生。哎，就是他的那个译的最多的是二十说法。为什么他要用这么大功夫译二十？因为前边般若经我们零零散散译了很多，他这个大般若经啊，把所有的般若经全包含在里头了，而且非常系统。所以他拿到这本子之后啊，就是我把大般若经600卷译出来之后，中国的二十说法就根据佛的根据就全了，就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说第二个，那就该为识下功夫了吧？错了，第二个他用时间最多译的最多的是小乘，什么呢？就是大毗婆沙论200卷。为什么他要译这个呢？那是一切有部的500罗汉级的这个大毗婆沙论。他就是把几乎所有佛说过的小乘啊全集中起来了。哎，而且他那个很成体系，论述的也很详细，就是说在小乘里头是论述的最全面最详细的。他把这个译出来，学小乘的人就把小乘的问题全解决了。你看他完全是一个，就是我是弘扬佛法的，他从来没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什么宗。然后呢，他去取，我们说核心是取什么呀？瑜伽师地论100卷。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呢？因为他在这儿听说呀，听那个印度来的法师说，这个瑜伽师地论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清楚了。他不是去取经的时候带了100多个问题，在中国找不到答案吗？这看经经上没有，问高僧，高僧也解答不了，所以他要去取经。然后就是他知道说那个瑜伽师地论100卷把所有问题都回答清楚了，所以呢他要取这个经，回来之后很快就译出来。这个是回答什么呢？回答唯识的问题的第三阶段的问题的。你看他就是不管多少，把三十说法的主要依据的经全部译出来。所以玄奘大师没有那个宗派观念，他就是一个弘扬佛法的大师。哎，我们现在讲一下唯识宗的大概的这个传承啊，就是唯识是谁说的呀？是佛说的。哎，佛说的6个经，2个没传过来的经，一个是阿毗达摩大乘经，就是论大乘经，就是佛自己作论，哎，介绍大乘的理论体系。哎，但是呢没传过来，只有那个无着菩萨解释其中的那个摄大乘品，我们现在保留下叫摄大乘论。哎，我们来那个已经学讲过了。然后还一个是叫如来出现功德经，哎，那个完全就没有传过来。佛说了这在这6个经里讲了唯识的道理之后呢，因为当时啊，就是佛刚成佛的时候，在印度啊，他是那个小乘人发愿呐，都是我要生生世世，生到见佛，能够见佛的世界，有佛的世界。因为他是声闻乘，他见不到佛，就根本不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儿。哎，因为只有佛能在无佛的世界上创立佛法。这个，所以他必须这样发愿。像大乘菩萨呀，就广大了。大乘菩萨呢，因为他那个学的比较广大，所以呢，他发愿可以发什么愿呢？就是我发愿生在有佛法的世界就行，这个机会就大得多了。你要是光见佛，那个机会就少得多。哎，我生在有佛法的世界，所以呢，这个大乘发愿发得更广大、更普遍，机会更多。在当时，这个佛一成佛，那些发愿能够见佛的、因缘成熟的，立刻，所以一大堆小乘的人就把佛围起来了。哎，佛就先讲小乘法。 这个少数能够见佛的大乘人呢，也请佛的说法了。有的是请这个在报身法会上说的，像那个《解深密经》，就是实地菩萨请佛在这个天上说的，哎，也有的在那个印度说的，哎，都是大菩萨请的。但是呢，知道的人少，学习的人少，这些人呢就把佛说的这个经呢保留下来，哎，保留在各个地方，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再拿出来。所以到这个后来呢，龙树菩萨就是公元一二世纪的时候，这个龙树菩萨出生，哎，这个小乘的热潮过去了，大乘生的人多了，哎，龙树菩萨就从龙宫把这个，到时候也有这个菩萨去领他哈，大龙菩萨就给他指示，领到他龙宫，让他一看大乘佛法，他学习了之后取出来讲大乘，这是他主要是弘扬第二十说法《般若经》的。到后来呢，这个就是人们学了二十说法之后，一切是空，哎，相信之后被龙树辩胜，被龙树这个说服了，相信之后，人有的人呢就堕入顽空，这个时候无着菩萨又这个出世，就是到天上请弥勒菩萨给他说为实，然后呢下来弘扬为实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三十说法他是主要弘扬三十说法的，这是一个大概的传承阶段，就是佛法的传承阶段。实际上在这个无着的时候呢，中观跟唯识是没有分的，都是大乘，哎，就是你学大乘的既学中观也学唯识，当然当时唯识为主了，哎，这个根性也好，就是那样学。到后来有一些学中观的来批判唯识，这完全是这些人的问题，哎，佛说的法哪有矛盾呢？但是他认为有矛盾，他认为他学的中观好，认为唯识不如他中观说的好，哎，他来批这个唯识，这完全是这些人学的不好的问题。这个然后再接着说传承啊，唯识是佛说的三十说法，然后后来呢，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，无着菩萨出生，他这个先证了小乘的阿罗汉果，然后呢他不满足，结果有那个菩萨呢就是告诉他这个可以找弥勒，然后他修弥勒定，上兜率天，晚上上这个兜率，在定中上兜率听弥勒讲瑜伽师地论，然后白天呢下来给他弟子讲。后来这个有的弟子要求呢说，能不能让弥勒菩萨直接给我们讲，他说我请示一下，结果弥勒菩萨说可以。后来几个月就是弥勒每天黄昏就是晚上下来给这个大家讲，这个时候是无着能看见弥勒，其他人呢只能听见声音，这样把瑜伽师地论讲完。然后弥勒菩萨还给无着菩萨专门讲了五个小论，就是五个重点，我们讲过啊，是叫两个辨别，一个是辨中边论，就是辨别什么是中道见，就是正见，一个什么是边见，就是极端邪见，哎，怎么辨正见，一个叫辨法法性论，就是辨别法，我们面前的一切法跟这个法性，法性就是真如啊，跟真理，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两个辨别。辨别之后呢还有两个庄严，一个是庄严经藏论，就是庄严，我们说了庄严就是打扮，哎，把它这个打扮得很那个美丽，怎么庄严经藏呢，就是你把经藏的意思啊都能够理解得很透彻，你这就是庄严经论，哎，你能够把经论讲得很明白，这是怎么学经怎么讲经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庄严是庄严现观，就是现证，你懂了佛说的道理之后你要证到现证啊，所以庄严现证怎么能够现证道，两个庄严。最后一乘宝性论就是讲佛地境界，哎，弥勒菩萨讲了瑜伽师地论之后呢，详细的讲了，又给他讲了五个重点，哎，这五个呢都是弥勒菩萨做的颂，实际上就是弥勒菩萨讲，无着菩萨记下来的，然后无着菩萨呢又给做了论，就做了解释，叫弥勒五论。然后呢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，世亲是无着菩萨的兄弟， 他们是同母异父，他俩差20岁。这个世亲当时也是小生出的家，这个人特别聪明。他出家之后呢，这个还有那么一个很这个传奇的故事啊。大毗婆沙论呢，是在克什米尔，就现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，跟印度争得很厉害的那个地方。就在克什米尔呢，就是那个国王，那就是当时克什米尔是一个国家了。国王呢召集500罗汉，200卷大毗婆沙论记下来了。他们也知道这个法一传呐，人们的资质差了之后啊，他会曲解，他会误解，他会乱讲。所以他为了不让他们乱讲呢，他就那个国王就规定啊，这个大毗婆沙论不准出国，就是你谁懂这个。大毗婆沙论学过大毗婆沙论的人呢，就不准出国，就不准传到国外去。然后这个世亲呢，他就进去了，进去了就是一个疯子。然后呢，别人一看这是一个疯子，别人也不管他，他天天就到处跑，哎，听那个他们在那讲经，他也到处去听，哎，听听听了，他基本上都烂熟于心了。然后他也就要出国，要回去，回去是这个是夜叉守门。就是不是我们人类，是天上的夜叉、天兵、天将守门，不让他走，不让他走，他就回去。然后他就还出名的来回。后来这个人们弄得这个也习惯了，一看一个疯子，后来是怎么着，反正想的办法，最后就被他骗过了，出来了。出来之后他就开讲，他每讲一天，他把它总结成一个颂子，结果200卷大毗婆沙论让他一讲呢，弄了一个。好像是600诵是吧？集起来，就是给压成600诵了，就叫俱舍论。这个他把这600诵做好之后呢，他把这600诵寄回那个克什米尔去，就是说你们来看我讲的对不对？结果那些人一看呢，对他非常佩服，说总结得太好了，非常聪明。然后呢，就批准了，说好，可以，这个你可以在外边讲了，哎，这个，所以当时呢，这个俱舍论被大家称为叫聪明论，就是这个人太聪明了。这个人太聪明了，就有什么不好处呢？他这个小乘搞得这么精通，他就以为我把佛法精通了。然后他听说有人在讲大乘哈，像他哥哥就是在讲唯识。他就说大乘非佛说，小乘已经佛讲得很圆满了，你在这个小乘之外还搞什么？他认为非佛说，他骂大乘。后来这个他哥哥呢，就这个就说呀，我得把这小子得说服了，我如果不说服他呀，没有人能够这个说服他，以后他这样造业，这是要造这大业障的。然后呢，他就给他捎个信儿，说哥哥病了，你回来看来。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呢，他没让他见他。他一进那个院儿啊，听见那个吴卓的徒弟啊正在那个院里诵经，他就没进院儿，他就在外边啊，他就偷听，听听他们在念什么，诵的是什么呢？就是《华严经》的十地品。结果他聪明啊，他在那一听，哎呦，这个三界唯心这个大乘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，这么好，这个小乘根本没法比啊。他一听就明白了，说这大乘经讲得太好了。然后他就进去那个见他哥哥，他哥哥说我没病，说就是这个原因，怕你在外边造业，那个把你叫回来。他说我造业太大了，他说我得那个骂大乘，我得割了我舌头。他哥哥说你不要割你舌头，说你谤大乘是罪业，说你用你的舌头来弘扬大乘，你不就是这个功德吗？哎，所以他就跟着他哥哥学了好几年，把这个唯识学得很好，然后他呢就开始这个。包括《摄大乘论》，你看也是他弟弟作诵，因为是他哥哥传承给他的，他哥哥亲自给他讲的，所以他的诵是最符合那个吴卓的原意的。哎，吴卓是直接听那个弥勒菩萨讲的，哎，弥勒是也可以说是听释迦佛讲的，名义上可以这么说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讲弥勒菩萨上升经，大家知道，释迦佛从兜率下生成佛，八相成佛的第一个就是从兜率下生嘛。弥勒菩萨是同时下生的，结果释迦佛一成佛，弥勒菩萨就出家到释迦佛的那个僧团就当什么呀？就当和尚去了，是吧？那不是在弥勒上升经的时候，佛不是那个佛那天一放光， 弥勒菩萨就从那个众僧里头站起来，站到佛前，知道佛今天要给他受记，受记他下生成佛。结果佛就说，你啊，在今天以后12年，你要回到你原来出生的那个村去，然后作画，然后你的这个本身呢，就变成了一个全身舍利，然后你就上升到兜率天，然后4000天年以后就会下生成佛，八相成佛，就跟我一样。哎，然后还，这是上生经，还有下生经。佛讲了弥勒到时候下生的时候啊，是国家是什么情况，他下生之后是谁出家，怎么度人，什么你们都自己都可以看看，讲得非常详细，都给他收集，都给他预言了。大家就知道弥勒呢，在画线上说他是释迦佛的徒弟，所以也可以说呢，在形式上他是得到释迦佛传承的，在实际上呢，他是等觉菩萨，他跟那个释迦佛呢是一齐修的，这个位都是一样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但是在这个给我们示现的程序上呢，他是释迦佛弟子，是总结释迦佛，所以他都是那个他说话呢都是先引这个释迦佛的话，然后呢他来讲。你像他集的那个瑜伽菩萨戒，就是都是从佛说的经里头集出来的。这是唯识中传承，这是传到世亲了。再传到世亲这儿呢，是一个后边是一个质变。什么质变呢？就是在世亲往前呢，都是讲唯识传唯识，就是一个对一个呀，讲清楚唯识是怎么回事。从世亲开始呢，基本上这个就完成了，就是唯识理论给你传完了，然后就开始什么呢，向别人讲弘扬佛法。哎，开始弘扬了，所以世亲的弟子非常多，世亲就开始讲这个唯识。他的弟子呢后来就分了两派。为什么会分两派呢？他是这样，他的弟子本来学了唯识之后呢，这个都去讲去了，你一讲呢，听的人必然要提问题。听的人是谁呢？无非是这几种人，一个是外道，就是从来没听过佛法的人，哎，他一看这有人讲，我就听听；一个是小乘，还有一个就是学这个般若经的大乘，就是这几种人。他都没学过唯识，他一听说三界唯有识，哎，没听佛这么说过呀，啊，他肯定会提出很多问题。他提出问题，你这个讲的人就怎么样啊？你就得给他一个答案，就得给他解释。注意，佛说的三界唯心的境界啊，是一个最高的境界，是一个最究竟的境界。我们凡夫呢，是最这个就是以假为真、最糊涂的境界，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距。所以在听他讲唯识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啊，都是从那个最底层，就是从那个离唯识最远的这个凡夫的颠倒梦想里头提出来的。所以就有很多细节，这些细节呢是释迦佛、弥勒佛，包括那个谁吴卓、世亲呐，他们都没讲到的。因为听他们讲经的人根性好，是吧？哎，不需要那个讲那些细节，他那个唯识理论掌握了。可是你给这个普及的时候呢，那些人就会提出来，就是有很多细节呀，必须要讲经的人来临时根据这个总原则来补充上。补充很多细节，所以这就必然出叫什么呀？叫新意，就是经论里头没有的意就出来了。所以就世亲的弟子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呢，就分出来了一个叫新意，一个叫古意。古意就是完全依照这个经论来讲，那你听的人就得根性好一些，哎。如果要是跟您差一点的呢，提出新问题来，你就得发挥出新意来。结果就分出这么两支来。所以这个新意古意的分支啊，它是一个正常现象，不是说不应该出新意，就应该你完全古意，人们思想跟不上啊。哎，所以这个新意发展是个必然的。而且这两个的基本原则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一致的，只是细节不同。然后这个古意新意呢，说世亲的菩萨的这个弟子啊，基本上都是古意，就是按照世亲讲的，这是一般人都这样讲。这个新意呢，发挥的就是最多的，比较厉害的，是世亲菩萨的一个弟子，叫做陈那。 这个陈纳这个人呐是非常的聪明，不得了。他这个我大概介绍啊，就是他跟很多人辩论都辩论不过他。他这个人逻辑非常好，就是他把这个在他之前呢，这个逻辑不是佛家发明的，前边专门有一个派别，不是佛教的派别啊，叫正理派。什么叫正理？就是他就是专门研究逻辑的这个派别，他建立了逻辑的一些基本的规则。哎，陈纳呢，不但把这个正理派的这规则掌握得很好，而且他呢，把他又给提高了、精简了。比如说，他是五支，他给精简成三支。什么这个你比如说，他说这个我们这个量有多少，他立了十几种量。结果陈纳一看呢，说你这十几种啊，有很多是相互重复、相互就是层次不同，什么就是很乱。陈纳给他一归纳呀，说实际上世间只存在两种量，就把所有的量都概括了。量我们说过啊，量是一个分析比较的过程，量就是分析比较的结果。比如说我们的知识都是量，说我们的知识分多少种啊，那个人就说分十几种，哎，有这个有那个。结果呢，陈纳菩萨一总结说，你这十几种啊很混乱，实际上归纳只有两种。什么哪两种啊？说一个叫限量，一个叫比量。什么叫限量？他说前五十认识到的法都是限量，就是不用你分别，一睁眼颜色出来了，这是绿色，这是黄色，这叫限量。哎，然后说比量，就是你拿这个限量的材料，你开始比较分析出来的结论是比量，比较出来的结论，哎，分别出来的结论。在世间人来说，限量是实际存在的，比量是只存在在脑子里的，就这么两种法。然后你比如说他还立什么呀，他还立叫圣言量，他也立圣言量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佛陀是一个很普遍的称，就是在印度呢，大家都追求涅槃境界，就是灭苦，你目的都一致嘛，都是灭苦灭烦恼，哎，都叫涅槃，谁成功了谁就叫佛陀，就是叫觉醒的人，觉者。哎，他就是圣人，所以各个宗都有自己的圣人，所以他有圣言量。然后说至少你还得有个圣言量啊。那个谁陈纳就说，圣言量也无非是这两个，一个是限量，一个比量，是吧？他自己限量亲证的是限量，然后他给我们讲出来的是比量，不必为圣言量。说你圣言量，圣言量它为什么立量呢？就是它立的量是公理，就好像现在公理是不需要怀疑的，哎，这就是真理。佛说你既然是圣言量，你就不怕别人去那个找毛病，是吧？你就不用立圣言量，你就一个限量一个比量，限量你符合不符合，大家限量都一样啊，符合不符合限量。哎，比量你符合不符合逻辑。所以就是陈纳菩萨给把前边这个理论案一整创，它叫新音明。这个逻辑在古代不叫逻辑，叫音明，原因的音，明白的明。为什么叫音明呢？明啊，在明我们说了叫智慧，在古代就叫学科的科。你比如你现在学工科、理科、文科，哎，就是那科字，当时就叫明。就是这个我们说菩萨学五明，哎，内明就是我们菩萨自己的学问，那就是佛法，这叫内明，就是内科。然后外明有四个，一个是这个声明，就是声音。我们说过，我们中国人就叫文明，就是你学字儿，是吧？哎，学文章。印度呢，他认为这个声音是文章的根本，文章是记录声音的。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文字是根本，所以它叫声明，就是文学声明。音明，音明是什么呢？叫找原因的学科，就是你这个讲道理的实际上就是逻辑。就是你比如说，你说我说三界唯心，人家就会问你为什么呀，是吧？哎，你为什么是干什么呀，就是为什么三界唯心， 找原因，哎，你得把那个逻辑道理搞出来。所以他的那个因明就是现在的逻辑，声明因明，工巧明就是技术，哎，工匠盖房子什么所有的技术就是现在的科学技术，哎，工巧明，然后呢，医方明就是给人看病，哎，这是在佛教外边的外明四个。这个陈那菩萨呀，就是逻辑给收拾了一个新英明啊，搞得特别精炼，别人一看又好学又这个彻底，大家又这个统一。然后呢，这个唯识的道理他也学得特别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谁都辩不过他。哎，那个人非常聪明，这个人的聪明了呀，他创造性也好，他就把这个唯识理论呢，在讲的当中，他是新意发挥的最多的。他心意发挥的这个，我也介绍一下，他最核心的一个心意，就是比原来古意啊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我也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个对后边我们理解，这都是核心的关键。古意就是讲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就只有一颗这个心，心外一切法都没有，都是梦。你把心外一切法都空掉之后，就是你梦醒了之后。你一看就是看到所有的众生心，哎，众生心里头当然还是那个做梦的景象，但是那已经不一样了。你如果在梦中，你就感觉这个梦是真实的；你如果梦醒了，只见众生心里的梦的时候，你就成看电视了，是吧？这个众生心里做什么梦，那个狗的心里在做什么梦，你一看它就跟电视屏幕一样，那就见到的是真实情况了。这是古唯识，很简单吧？然后人们就说不对呀、啊，说这个，你如果说梦的话哈，我一醒梦里的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他说我这个梦里头呢，我见这儿有一个房子哈，我今天来了，我打一年不来，我明年来了，还这个房子还在这儿，这个地方它总是应这个房子这儿啊，总是得有点什么客观存在，我们所有的人才会谁见狗见鸭见猫见都是房子。他总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有个东西，这个时候你说服不了他呀。你如果这点过不去，那我不学了。你这唯识理论不对。这陈那菩萨啊，就你说是慈悲还是聪明还是什么，他就来了一个什么方便说法呢？他说呀，虽然只有心，但是我们那个心的核心，我们心不是八个识吗？哎，就是有种子，有现行，现行是前七识。哎，种子是第八识，叫阿赖耶识，就是藏识。阿赖耶是藏的意思，藏识就是那个种子我们看不见，藏在那儿。他说，这个前七识呢是观察的，你要是除了这八识什么也没有呢，应该我们的前七识观察的就是自己的心，就是自己的那个种子识，是吧？就自己的藏识那些种子，和其他众生的心，就是连种子带现行。都是我们客观观察的对象，实际上就是这样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意识在观察什么？我们的意识一看就是在看其他众生的心，跟自己心里的种子。你一看其他众生心，为什么会起来一个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的世界呢？因为其他众生心里头就是正在做这个梦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其他众生心那个电视屏幕上放的就是这样一个山河大地，男女老少在这晃来晃去的，哎，就是这样的梦。说为什么我看见那一个人，他也是那一个人呢？就是因为啊，我们每个人做的梦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所有生到人道的人呐，他做的梦有一个重合的部分，有一小部分是重合的。就是大家都，你比如说地球，大家都做那个，都有那个地球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梦到那个地球就重合了。我们所有重合的那一部分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客观存在的物质。这样想就很正常了。就是不重合的，我们就叫精神。你比如说我自己想到的，别人没想到，哎，那就叫精神。哎，我们重合的部分就叫物质。这是古义的解释，真这个了义的解释。 然后又有的人不信，说这个地方没个桌，就是他也知道这个，就是说我看见的是颜色，没看见桌子。但是他说我看见的颜色呀，必须有一个东西引起我看见这样的颜色。他说这儿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陈那菩萨就说呀，你的那个藏识啊，会升起一个内境，就是不是我们实外的境，客观存在的，是我们实内有一个境，内境就是气世间，就一地球，就是我们的藏识会升起一个内境，就是地球。哎，也就是说在这个桌子后边啊是有一个桌子的，但是它的内容是心，是心升起来的一个，这个是内容是心，是桌子的这个样，我们看到这个心呢就升起这个桌子的颜色，什么你摁它就感觉是硬的，它给多出来一个内境，没有外境大家是统一的，但是它比那个古意多出一个内境，就是说藏识会升起一个地球，那是内境，不在实外，我们是看到那个内境之后啊，在内境上升起了颜色，升起了声音，一摁升起了我们身体的感觉。哎，这样那些人就接受了，你看看这桌子这儿吧，它虽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，就是跟我们心没有关系的，那没有，三界唯心嘛，心外没有法，所以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但是呢是我们内心的心升起来的一个内境。哎，它有那么一个桌子形状的一个内境，我们看到这个内境，我们升起一个桌子的颜色，这样人们就是接受了，这是心意比古意啊新出来的一个核心的东西，主要就多出来这么一个新出这么一个东西来。这样呢好处是什么呢？接受唯识的人多了啊，唯识讲的有道理。哎，三界唯心，你看我也没看见桌子嘛，那桌子后边究竟有什么呀？哎，他说有一个内境，这可以解释了，我相信。哎，这就是相信接受唯识的人多了。缺点是什么呢？是这些人接受的唯识啊还不是佛说的那个最了义的唯识，最彻底的唯识，等着以后他接受了之后啊，学的时间长了，他就会发现这个东西生起来是没道理的。哎，然后慢慢的这一步一步再把它引到最后那个古意的唯识，这才算最后你那个理论学通了，你彻底把一切法都空掉之后啊，你才能证空性嘛。哎，所以你必须得，这只是一个接引的方法，过渡的阶段，所以心意是一个过渡的阶段，一个方便说法。这样在这个世亲的弟子呢就分成了两大派，说是两大派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基本上都是古意，但是呢以陈那为代表创立了一个新意。现在我就给说一下咱们中国人熟悉的人啊，古意的当时是大部分都是古意了，咱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呢是叫一个叫真谛的，我们前边讲金刚经里头有真谛的，那个真谛老先生也是很那个一直到70多岁吧，在中国这个战争啊什么，反正就是好长时间在中国也译不了经，很辛苦。哎，最后呢译出来的经也不少。我们知道真谛他就是什么呢，他也译为识，他的译的为识啊就是古译。哎，他的老师是谁呢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唯识三世论的作者安慧菩萨，就是说真谛是这个安慧菩萨的徒弟。哎，这个安慧菩萨的老师是谁呢？他还不是直接跟世亲学的，他的老师叫德慧，道德的德，德慧，他跟德慧学的，德慧跟那个世亲学的，德慧是世亲的学生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唯识古意的传承，就是释迦佛说弥勒菩萨在释迦佛灭度900年后弘扬传给吴卓，吴卓传给世亲，世亲传给德惠，德惠传给这位安慧，安慧传给真谛，真谛传到中国来。哎，这是像安慧就没传到中国来，这是这个 古意的这个传承，然后我们再说新意的传承。世亲菩萨的一个徒弟叫陈那，陈那的一个徒弟是叫无性，无性我们也应该熟悉。我们讲《社大乘论》的时候啊，我们说现在有两个权威的解释，一个是世亲的解释，一个就是无性菩萨的解释，但是他俩不是平等的。世亲是亲得无着，他哥哥传授的，无性是隔了好几辈儿的。这个无性呢，已经是新意的了。陈那的徒弟是无性，他已经是新意了。所以这个在那个无性解释《社大乘论》的时候啊，就用了见分、相分这样的名词，虽然很少，但是他开始用了。在古意里头没有见分、相分的说法，只有见相。见识、相识，我们到这个后边要详细解释这个区别啊。现在我们就介绍了啊，世亲的一个徒弟叫陈那，陈那创了新义，新义就是方便说法多了，哎，佛没有说过的那个方便说法，他创出来了。然后他的一个徒弟叫无性，无性的一个徒弟叫护法，就是玄奘的师爷，就是我们说二十来岁小和尚。就敢出去把一个外道的老头子给这个镇住了啊，倒被他的论文给那个赢了，就是护法。他只活了31、2岁，这个人非常聪明，哎，护法。护法的徒弟是谁呢？戒贤，是玄奘的师傅。戒贤比护法的岁数还大，还大几岁，哎。但是呢，他学为师比护法晚，他到那个那兰陀寺，哎，跟着这个护法一学，为师很好。结果这个戒贤活了一百，就是玄奘去世前他才去世，就是活的年龄非常大。本来他是刚过100多一点的时候，他那个一种什么疯病，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风湿痛那个哈，非常难受，他就想那个作画，就想往生，结果那个。弥勒菩萨、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，他梦做梦三个菩萨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能那个往生，现在中国和尚已经出发了，你得等他来了，你好好给他讲瑜伽师地论，你的病就好了。哎，你的任务还没完成。”这是这个玄奘的师傅，哎，结果呢，玄奘到他这儿，这是新义的传承。然后玄奘在那儿学的最好，我们说了啊，玄奘。咱们一个那个小乘人，破大乘，哎，破大乘，结果呢是那个戒日王让那个那兰陀寺说你们派几个和尚来给他便拜，结果那兰陀寺呢是玄奘法师领衔，那个戒贤法师又给他配了三个人，一共四个人，哎，让他们四个去，结果那个临要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戒日王这边界发生战争，他又去打仗，回来之后呢。才让他们去，结果去了找不着那小乘那老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玄奘法师在那个寺里等着也没事儿，2天时间就写了一篇叫《治恶见论》，制止的制，哎，制造的制，《治恶见论》，就是到那变不了，我先把你那个理论那个就是给你破一下哈。2天时间写了一个《治恶见论》，结果大家拿出来一看呢，说这太好了，说这文章拿出去他不敢变，这把里头那个。驳得一就是体无完肤，这没法反驳哈，这道理说的太彻底了。结果真的这篇文章就传到那个南方去了，结果到那个就是要跟他辩论的那个小乘的老和尚，结果看了之后一看跑了，哈哈，然后那个但是戒日王呢去了说他跑了没关系，我给你开一个叫无遮大会，你把你的真唯识量挂上，哎。这个是谁？如果能指出，这是玄奘法师自己定的条件啊。谁能够指出其中一个字不合理，我斩首相谢。哎，就是感谢你给我提升了一步，哎，找到真理了。结果那个18天，没有一个人敢那个，就是提出问题来，就是说你哪错了哪错了。玄奘法师这个真不得了，让那个有的人说，就好像说一个中国留学生。跑到英国去学英国文学，结果在辩论莎士比亚作品的那个辩论大会上，辩倒了所有的英国人一样。哎， 然后呢，他的传承给传回来了，传回来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他不是唯识宗传承，他是整个佛法的传承。传回来之后呢，他译经，译经出来之后呢，这个他的大弟子是窥基，窥基实际的法名叫大乘基，这是玄奘给他起的名。但是呢，中国人呢，这个玄奘回来一讲啊，我们说过那个故事啊，真理是赤裸裸的，就是那个说那个谎言，有一天呢叫真理说咱俩去那个洗澡去吧，真理就跟他去了，结果那个真理正在那洗了，那谎言就上岸了，把真理的衣服穿上就跑了，结果真理洗完了一看剩的是谎言的衣服，他又不屑于穿那个谎言的衣服，他就只好裸体回去了。结果从此呢，人们一看呢真理，人家真理来了哈，大家都欢迎。哎，结果一看那个真的真理呢，一看这人真无耻哈，哎，就是那个谁也不喜欢真理。这个故事编的呀，但是他们说道理是真的，就是这个真相很残酷。真相啊，真相很残酷。你要说人们那个说我要这个过得生活好一点，那你就得说谎话，你就得这个是不是啊，你就得自己骗自己，哎，我不错，我这世界上什么就跟那个明摆着就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真理来了之后啊，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佛法已经传了七世纪，已经传了六七百年了哈，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了。我也说一下这个大概的意思啊，这些都是很根本的，我们了解是很有好处的。佛法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呢？是东汉，基本上就是公元前后，哎，大概是就是公元零年的话，就是公元零年往前几年，东汉一个皇帝梦见，晚上梦见一个金人在天上飞，他醒了，他就问大臣说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有大臣说西方，那个时候就是汉人住的这个中原地带，西方就是指的新疆那一带。那个时候这个新疆这一带是佛法重镇，就是印度因为那个喜马拉雅山翻不过去嘛，所以从新疆到克什米尔绕到印度，整个这都是佛法。所以呢就是说西方有圣人叫佛，哎，他这个有很好的理论，然后皇上就说那派了一个大学士去这个取经，哎，去那个请佛过来。那是中国开始接，结果他碰到了两个僧人，印度僧人，请到之后呢，住在那个招待所，就是国家招待所啊，国家宾馆，就是现在这个钓鱼台，国宾馆，国宾馆那个时候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寺？就好像礼宾寺啊，什么叫寺？那寺本来是这个什么部什么部的那个名字，哎，结果让他俩住在那儿，住在那儿说这个他俩是白马驮着那个经来的。所以呢就叫白马寺，结果这一弄呢，结果后来这个所有和尚住的地方这就叫成寺了，这个寺成了一个那个和尚住的那个专称了。这个从那呢开始有了佛法，让他俩译就开始有了佛法。一开始呢译的经少，译的不全面不系统，译的质量差，这是很正常的。然后还一个就是说，中国人看那个佛经的时候他怎么理解佛经呢？一定是用我们已知的思想来理解未知的思想，这是肯定的，你不可能用你未知的思想就理解。我们中国人什么最接近佛法呢？就是老庄，哎，那个玄学，这个大家就用老庄什么，这当然儒家那也是个主体了，用这些呢来这个理解佛法。其中有一个重要观念呢，中国人一直就没理解对，什么观念呢？就是这个真如、无为法、空性这个观念。当时一一过来说无为，哎，中国人说我懂啊，无为，老子就说无为啊，无为治国是吧，哎，无为无极，哎，无极能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哎，世界就出来了。那个老子也讲这个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无生有，哎，无能生有，说无怎么能生有呢？老子说那个无啊，它实际上不是没有，那个无啊，恍兮惚兮其中有相， 呼吸恍兮，其中有物。但是呢，我老子看不清，哎，就是功夫不到，哎，我看不清，恍恍惚惚那里头有东西，但看不知道是什么。所以老子就把它叫做什么呀？无。所以老子的无啊，不是没有，是有，但是他看不清。那无能生有，你无极能生太极。中国人一直就用这个来理解佛法的无为，就是无不是没有，哎，呵呵，无能生有。实际上老子的那个无是什么呀？是有为法，不是无为。而且老子这个用这个无为啊，你比如说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治理一个大国呀，就好像炸一条小鱼儿一样。这个炸小鱼儿最忌讳什么呀？折腾啊，老翻，结果还没炸好翻烂了，是吧？你不要翻它，哎，炸差不多了再翻一下就完了。哎，就是叫无为而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顺其自然，你不要违反自然规律，自然怎么发展你就去怎么治理去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就好像说这个水要这样流，说你不是说我这儿我要堵它，这儿那堵这儿堵，那就是不叫无为法啊。无为法就是什么呀？它要往这儿流，哎，我就把这儿让给它做流的地方，然后那不流的地方呢，我去做这个能够做不流的事儿。它的无为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呢，就用老子的这个无为啊来理解，一开始就叫那个，你比如说六度，叫道彼岸，嗯，波罗蜜多，中国人叫度无极，就直接用的那个老子的那个，很有意思，直接用的老子的那个话，一开始这么误解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误解呢，一直就没有纠正过来，到今天你看我们还是说这无不是没有，哎，无能生有，有无不二。实际上我们现在学了心经金刚经，知道佛说的无是什么呀？无就是无，空就是空，一点不打折扣的，哎，佛说空就是真的空，佛说无就是真的无，哎，那个简单的很，没有那个就是这那个中国人呐、啊，就是我那个老师韩俊清说呀，说在整个中国哲学佛法传过来之前呢、啊，根本就没有佛教的这种真如的概念，就是说我们所知的一切法完全是梦，完全是空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，所以大家理解不到也是正常的。但是呢，到后来就一直没有纠正过来，大家中国人特别尊师，不太讲究这个，就是叫这个就是五爱五十五，更爱真理哈，不太讲究那个。哎，和尚一说，哎，我这个祖师啊什么都当成跟佛一样看待，所以一辈辈传下来呢，一直没纠正过来，到现在，就是佛说的空，结果不是空，不是说的无，不是无了，哎，这个。就是我这是举了一个核心的误解，就是中国人一直没有那个理解真正真如的概念。实际上那个其他，你想这核心的一颠倒，把佛说的空给颠倒成有了，那所有的那个都其实就变味儿了，哎，然后呢就有很多相似这个说法。这个玄奘回来呢，他就译经，译经的时候他要解释这个经，他要讲了之后，很多人就不接受，就说那不可能，不会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为时啊，传了热，他回来之后，皇上也帮着弘扬，热闹了三代，传了窥基，窥基传了一个叫慧昭，慧昭传了一个至周，传了三代，后边就没人学了，传不下，就是别的都不接受他，哎。但是呢，也他里头的一些，你比如唯三界唯心这个思想，很多宗都是这个也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啊。这是这个就是传承到啊。然后我为什么讲这段呢？就是讲这个窥基啊，他本名叫大乘基， 一般我们尊重这个法身呢，我们就取它一个字叫机师，哎，下边徒弟都是叫机师，哎，结果呢，其他宗就这个打仗，我们这个中国和尚讲这个造谣，互相造谣，就那个结果呢，就说这个窥基啊，什么偷法，窥不是偷的意思吗？哎，叫窥基，这是一个造谣，还有包括三车和尚，你说多恶劣。三车和尚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，那假的，假的。我一开始也是认为是真的，我还那在网上我还弘扬这个来着，大家觉得挺有意思，哎，后来那个韩老说什么呀？那个他说你造谣太多了，学了这个三世论，基本上为实成体系的理论就清楚了。大家多提问题，我们把他这个各方面都搞清楚。现在就是说。玄奘本来是弘扬整个佛法的，哎，小乘大乘中观为实是同时弘扬的。到这个中国人眼里头啊，他就说玄奘是为实宗的，但是玄奘没立过宗啊，所以中国人把立为实宗的祖师给了谁啊？给了窥基。中国的这个为实宗也叫慈恩宗，慈恩大师是谁啊？是窥基。所以你不要搞错了，就是在中国唯识宗的祖师是窥基。你现在你说窥基名字不好，咱们也不在乎这名字，因为你不说窥基大家不知道是谁，你说大乘基大家不知道，所以咱们也用这个名字。哎，窥基是中国唯识宗的祖师，他立的宗，他这个人呢，这就是中国人习气了，他就立宗，他就立宗。他不像那个他师父玄奘那样，就是我没宗，我就是整个佛法大乘小乘一块弘扬。窥基然后呢传了三代，哎，一个叫慧昭，一个叫智周，然后后边就传不下去了。本来这个心意啊，就是一个方便说法，方便说法有很多这个细节的方便说法，然后你那个根性更差点，细节他也不明白，又要提出问题，你这个细节又要给他一个说法，越来方便说法越多，越来方便说法越多，所以心意到中国之后就发展成什么呀？就是非常繁琐，非常这个繁杂，结果就造成给大家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呢？就是这唯识宗啊太难学了。这儿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很说明问题。那个时候啊，不像现在，就是说在中国的古代一直是什么呀？佛学呀，跟儒家、道家、老庄、什么宋明理学是什么呀？都是学问，都是学术。你看解放前，北大哲学系，哲学系一大堆佛学大师，汤用通系主任就是在世界佛学界对他都非常佩服，就是佛学就是学术。现在在这个国外也是这样，你在台湾，在香港，在这个日本，在这个西方，佛学就是学术，跟那个哲学什么的其他哲学流派是同样的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是非常特殊的啊。现在我讲一个故事，就是清末的一个状元叫夏同和，清末还一个状元叫翁同和，两个人，哎，这个夏同和晚一点，是1898年光绪定的那个状元，翁同和是那个前头一个皇上定的。这个夏同和呢状元了，在我们中国的文人界，现在叫学术界，流传着一句话，说天底下最难读的书是什么？成唯识论。哎，好多人读不懂。这个夏先生啊就不信，呵呵，他说我状元，天下书我还有读不懂的书是吧？他就不信，说你说什么意思？他就拿这个成唯识论啊就读了一遍。实际上我估计肯定读不完，因为他读一段他就知道他，哎，读不懂了。他自己的话啊，读了一遍，他说是如这个月下看花。你看什么叫月下看花，你想一下，我们金刚经里的那个叫星光浴，说我们的眼就好像星光底下看东西啊，实际上就根本就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是吧？然后他说还是不服， 他说数记不是解释那个成唯识论的吗？哈，数记是什么呢？玄奘法师翻译的时候啊，一边翻译他得一边讲，窥基在那儿记。玄奘法师这个讲的这个话，那个窥基呢顺便记下来，叫数记。哎，也就是说是实际上是玄奘法师的那个话，他记下来。当然他整理的时候不是完全原话，还他也加了自己的很多东西，因为他记录不可能那么全，他得补充全呐、啊，每句都得解释啊。然后还有一些玄奘没解释到的，认为很容易，他就得补充上。哎，是这么来的。这个夏同和又看了一遍数记，我估计肯定也没看完。他自己的话叫什么呀？叫如堕五里雾中。这个五里雾是什么呢？是中国古代道家呀，有一个法术叫，他一做法术啊，五里雾，2500米之内起大雾，就让你什么也看不清。哎，他就如堕这五里雾中。这都是夏同和这个自己的话，所以他就说呀，服了。他说这成唯识论呢，真是难懂。我现在呢，就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成唯识论难懂，不是因为它文字难，实际上佛经用的那文字啊，远远不如那个中国的那个古文言文，是吧？远远不是。实际上像玄奘法师、鸠摩罗什法师他们后来法师译的那个佛经啊，用的都是当时的白话，哎，都不是当时的文言文。这个不是文字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。哎，就是他心里根本没有那个概念，就是说我面前是没有的，我面前是假的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，他怎么可能看懂那些话呢？哎，是问题是在这儿。讲这故事很有用。很有什么用呢？对这个我们后边理解很多这个误解啊，都是有用的。哎，这是这个咱们叫解题啊，就介绍这个题目，而且包括了介绍这个作者，就是安慧菩萨。我们知道安慧菩萨是德惠的徒弟，德惠是世亲的徒弟，哎，他是这个古意那一传承。安慧菩萨的徒弟是真谛，真谛我们哎熟悉了，这是一支儿。然后呢，这个玄奘法师呢是接的那个心意那一支儿，哎，就是世亲的徒弟一个叫陈那，他创的心意。然后陈那的徒弟叫无性，无性的徒弟叫护法，护法的徒弟戒贤，戒贤的徒弟是玄奘，然后玄奘的徒弟是窥基，窥基的徒弟是慧昭，慧昭的徒弟是智周。这是唯识宗的整个传承，我们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